经文是以西结书的37章1到14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随之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这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精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逼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父啊，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姐妹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郁苦奇讲讲这个坟墓，讲讲枯干的骸骨。刚才在经文里讲呢，那一堆的骸骨，在这一个发预言的，或是上帝所差派的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他是绕着一堆的在平原上一堆的骸骨走了一圈，然后上帝问他，这堆骨头还能够复活吗？以西结哪敢回答上帝说行能，因为这些能够复活的骸骨成为一个活的，不是以西结能做得到的，以西结没有这个能耐，也没有这个权柄，所以说他就很识相的跟上帝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你说了算，你说能够活过来就能活过来，你说他还是一堆枯的骨头，那就没有指望。而我们也知道，这一堆骸骨按照当时的预言是说，这是全以色列民，这全以色列民他不是寿终正寝的那些，而是被什么，如果按照当时的冷兵器的话，就是被刀杀的，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中东每天还是有战火在发生，是不正常的死亡。在以色列人说，我们成了一堆枯干的骨头，我们所有的指望都绝的一个状态底下。可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又可以发现，上帝说，我要使这堆被杀的这群人能够活过来，我要重新建立下他们，召聚他们。这堆骨头当他被上帝的气息，上帝的命令，重新在这个骨头上长回了什么？ 长回了筋，长回了肌肉，长回了骨胶原，骨头跟骨头之间可以活动的，而且又把它封上了皮。可是很有趣，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说 还差一样东西，那就是上帝的灵。那个被形容为上帝的这个灵，通常会形容它好像是风啊，或是气息，上帝的气息，上帝的灵进入到他这个已经塑形的这个身体之后，这个人就开始可以活动，可以呼吸，成为。而且呢，他说这一堆的平原上的那么大的一堆的散架的骨头，成为的是什么？成为耶和华神的军队。既然是军队，肯定是要打仗用的，对吧？可是你知道，如果说，你认识一个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他会告诉你说，历史是延续的，就是说它不会间断的。如果你把它一段一段展开来看的时候，历史就不能够成为历史。而且历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可能一两千年前，甚至按照以西结的时代的话，那个时候因为是公元722年或是公元前722或是586这段时间，因为那个当时以色列当时是什么，被亚述帝国灭了北国，然后又被巴比伦帝国，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灭了南国犹大国，所以说整个叫以色列的联合王国在那段时间被灭。所以说无论是但以理书以西结书都是在讲那一段的历史，但是不只是做的，对我们来说是在讲那一段历史，但是他又在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是说，今天发生过的事情，或许，不是或许，就是以前也曾经发生过。所以说当你这样来看的时候，当以西结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不是讲一次性的事件，他有可能是说他发预言时候的一小段时间里面，或是在他的那个时代里面，但是还没有发生，他发生了。然后再过几百年的历史中又发生类似的事情，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也是反反复复，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敬畏上帝，上帝就赐福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离弃上帝，然后上帝就管教他们，对吧？所以这样的历史是不断的周而复始在进行。所以当上帝透过任何的先知在发一个预言的时候，他 不只是说发一次的预言，有可能是说这个预言是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轮回循环当中，它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应验。所以说今天有没有可能这段话应验在今天的以色列跟这个伊朗之间的，或是过多少年之后，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将来又有被应验的？那当时的话，在这一个以西结受到上帝的这个感召，在异象中见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是在这段圣经如果说没有一个上帝的一个解释，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如果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是他的子民，那上帝又是什么最伟大的上帝，对不对？难道他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吗？上帝不够有这个能力、智慧和怜悯的心去保护这些被杀的人吗？是什么原因以色列人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他说是在平原上全化成了白骨堆在那里 散落在那里。所以说当我在继续看这个以西结书后面的时候，我再读给大家听，是什么原因以色列人落到了一个很悲惨的一种状态底下。在今天讲到的是在37章，对吧？可是后面 有答案，说在是39章的23节开始，他怎么讲呢？上帝说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这个我就是上帝自己哈，
所以说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倒在刀下。所以说你看啊，这答案就是当时是冷兵器嘛，就当以色列人交在了侵略他们的那个这个国的军队手中的时候，他们就被杀，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来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国中领回，从仇敌之地招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因我使他们被掳到万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回归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万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话前面那一半是讲为什么以色列人不是正常的死亡，乃是被刀杀成了一大堆的那个白骨。但后面又讲到是说上帝纪念他的名，纪念他跟以色列的祖宗所立的约，所以说上帝始终要把他们带回。你知道这个历史中在五八六减七十年是多少，公元前四百几十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应验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全家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分批回归到耶路撒冷。那请问历史中还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以色列是什么时候复国的？亡国了两千多年之后，1948年复国的时候，上帝又召聚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回归到这个什么现在的以色列，他们重新建国。所以说你像横跨历史那么大的度里面，其实你想好了，上帝透过这个以西结发的预言，所以说我们单单从圣经的历史当中和以色列真实的在上个世纪就发生了两次同样的回流，以色列民回流到自己上帝跟他们的祖宗立约的这个应许他们的之地。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是，我们怎么说，我们今天的开这段圣经或是在今天听到或是讲到的，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段话对我们的意义何在？因为现在是预苦期，在等候就是一同跟耶稣一同经历这个受苦的日子，然后到复活节的时候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所以说这段时间是我们上帝的新约的子民，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反省我们的这个生命状态的一种状态。我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的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极大的一个因为在我看，在我们中间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一堆骨头，虽然身体要多少606块骨头，我们都联络在一起。所以很显然，如果上帝可以使已经成了一堆白骨的都可以复活，重新给他生命，给他活力，更何况是我们。也许在我们的言语上、行为上、思想上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好像生命不是很丰盛，基督徒的这个叫什么，一个什么基督信仰的俗语叫做软弱，或是跌倒，或者是说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丰盛。如果说上帝可以使 比我们现在的每一个的人都要来得更糟糕的情况之下，上帝都可以把他救拔出来，更何况是我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生命中有困境，生命中有感觉跨不过去的一个坎在那里等着，或者是身体上有这个疾病缠绕，经济上有缺乏，人际关系上有冲突，总之是我们生命中的困境，是我们生命中的缺乏啊。所以说无论是在生活上面的，还是你里面的这个情感情绪方面的，还是你里面的灵，这个灵的信仰方面的，无论你现在是处在这么什么时候间段，但是都不如以色列人当时的惨况。其实今天如果任何一个现在的以色列遭受这个炸弹死亡的人来说的话，可是你反过来那个什么所谓的反对战争的人都会说，那伊朗那些死的人又怎么样呢？所以说从那个就牵涉到一个古时候的这个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都是他们所拜的神明在征战。如果从这一些简单的分法叫什么呢？世界上可以分为，首先一分为二叫什么？相信有神，相信没神，就分成两批。可是在相信有神的里面又分成相信只有一位神，独一的真神，或是相信有很多的神都是真神。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无论是我们基督教信仰，还是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回教徒的信仰，还是犹太人的这个耶和华上帝的信仰，就很明显就进入到这三大的信仰都是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可是现在就面临了一个什么状态？面临的这个相信阿拉是独一真神的和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真神的人，他们如果按照现在的状态，他们在征战。其实不只是现在是叫怎么样显化的征战，因为之前的话是可能一直是在一种敌对的一个状态底下。可是身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称阿拉伯人为兄弟？不行。我们可不可以称以色列人称为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不可以按照圣经的原则？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耶和华上帝。然后呢，我们又被称为是亚伯拉罕信心上的子孙，所以说我们是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从灵性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被称为是以色列人，被上帝称为他的子民。所以说我们在血统上跟以色列比较远，我们不如这个什么很多的这个现在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来的亲。你知道什么原因？因为在阿拉伯世界里面跟以色列有几层的关系。首先，亚伯拉罕的大儿子叫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世界公认的祖宗。可是你知道以色列这个支派不是这个支派，这个国家乃是亚伯拉罕的小儿子叫做以撒，他是大老婆 法期所生的，所以说是上帝说的所谓我应许你的正统。到阿拉伯就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血缘关系如果推溯到亚伯拉罕他儿子那一代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同父异母的兄弟。然后阿拉伯世界里面还有一群人，那就是雅各，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里面是双胞胎，一个叫以扫，一个叫从以色列改名叫不对，从雅各改名叫以色列的这个雅各，他们是绝对的亲兄弟，但是他们同时产生了十二个儿子，总共24个。这个双胞胎兄弟生了12个儿子，成为12个支系。然后雅各作为以色列的人的祖宗，他又生了12个儿子，成为这个系。可是还不要忘了，还有亚伯拉罕的侄子叫罗德，罗德生下来的孩子叫亚门，还有什么摩押。中东这块地方，以色列周边的所有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原始的祖宗都有什么很亲的关系。那我们华人跟以色列人也是比较亲，为什么？是因为长相吗？肤色和个头发吗？不是，是我们历史还要往前推，比亚伯拉罕还要更前。我们要推到挪亚的3个儿子，当然挪亚在洪水之后还跟他的老婆有生儿养女，应该会更多。但是前3个儿子3个媳妇，其中有一个叫闪。所以按照历史学家来研究，我们华人中国人的祖先追溯到上面去的话，就是闪。再往前追的话，当然是全人类共同的祖先叫亚当夏娃。然后那以色列是闪族的后代，其实我们华人中国人也是闪族的后代，只说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跟他都是闪族的后代，我们称他是兄弟姐妹可以，乃是刚才讲了，我们基督徒被上帝称为是亚伯拉罕信心所生的子孙。所以说上帝说我应许你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这个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不只是指什么以色列本身就是一个小国家，即便有他12个儿子生，他的人口是多少？很少啊，不足以形容他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再给他几千年也生不了多少。可是当如果说这个应许是说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那么请问属于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真神的，或者后来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这样的人口在 地球上现在有多少？1/3，约1/3，还是比1/3多。 在基本上这个历史发展当中，基本上当时人口的1/3基本上是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比较接近形容说，哦，天上的星，天上的星不像我们现在科学望远镜能看到的，也就当时他们在地球上能够看到的，能够数点的那么多，那也差不多了。如果有21颗，肉眼能不能看到21颗，我不知道。但是圣经形容说，亚伯拉罕子孙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海啊沙一样多。所以说，但问题是，到底我们现在基督徒应该保持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到底这个以色列也好，还是这个川普美国发动的这个对这个伊朗的轰炸，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是用信仰的标准，是用上帝审判的标准？因为上帝是 我们可以刚才经文里面读到，上帝不管你是不是他的这个什么接受的子民，他只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他会审判，他会这个啊管教甚至刑罚，只有一个原因，对吗？有没有犯罪？一个叫公平的原则，公平公正的原则，但还有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标准是说，你是专心敬畏侍奉我的吗？对于上帝的子民来说，无论是当时的或是现在的以色列人，对上帝还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原则。意思就是说，上帝说你敬畏我，你是行动正直的人，对人有怜悯的人，你们是不会被管教，不会被刑罚的，因为你在上帝的这个什么既公义跟这个慈爱的道里面。但是即便是说你不承认耶和华是上帝，但你仍然是人类。如果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创造了我们整个人类，也容许我们人类不断的繁衍，无论你接不接受他，上帝他有主权管制管理。也就等于说，如果当时上帝兴起伊拉克，就是当时的巴比伦来管教他的子民，当时的叫犹大国，把他们掳去，应该在战争中肯定也死了一些人。那倒过来，你知道吗？后来历史发展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受罪的日子满足了之后，他们回归的时候，上帝就说，你们欺负我的子民已经过了头，所以说你们该得你们的报应。因为在以西结书的这里面的信息里面讲到是说，那些欺负过头的那些这个万邦的国家，同样被上帝怎么样刑罚和管教。因为这个万邦的国家不但是有道德上的罪，更有离弃上帝或是不敬拜上帝的这个所谓的拜偶像的罪，双重罪承担。可是以色列主要是受管教，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有没有照上帝的命令尊耶和华上帝为独一的真神。你知道，如果说什叶派在伊朗当权的这些神权的这个什么神爵的政治，如果他们敬拜的真的是耶和华上帝的话，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个正义的圣洁的。因为他们什么，他们说我们不要像西方这样子世俗化，我们要专心的敬拜我们的这个什么真神阿拉，然后呢要保持这个对阿拉的绝对忠诚圣洁，甚至我们要影响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的这些国家，甚至有可能的话影响到全世界，因为唯有我们所信的阿拉是独一的真神，是创造主，是我们祖宗这个以斯玛利的这个神亚伯拉罕的神。如果这是一个事实和真理的话，我告诉你，伊朗他就有绝对的正义。可是如果说阿拉是被上帝说这是假神，这是你们敬拜的偶像，我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伊朗现在这个以这个什么他们信仰体系这个神权统治下的这个架构，在上帝那里是不义的，或是说是邪恶的。如果说以色列纳坦雅胡的决定是受上帝的改召要斩首这些人，我告诉你这个斩首都是正义的。但如果不是，是出于政治原因，是出于我说我以色列要成为霸权，是说周边的这个什么这个资源我要掠夺，如果是出于这个的话，你炸过去那就是邪恶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去考虑 现在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什么是正义和邪恶，我们基督徒仍然需要有个标准，不是透过这个外，因为这个历史仍然会按照圣经所这个 设置好的这个进程去进行。然后今天牧师啊，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激动了，为什么要讲时事？我 很希望是讲我们今天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在座的跟我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其实只有一点，我们不管这个世界的局势，但这世界的局势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口袋，对不对？你去可以看到每天，像昨天我加汽油的时候 比那个这些加的还是会有影响的。 你即便是对时事不管不问，但是它仍然会影响。甚至昨天我还看到是说有一个怎么江学勤的一个教授，这家伙好像预言了蛮多事情都实现，他推算出来的。他说好像他跟什么 Focus 新闻的那个采访的记者，你们有没有看到采访他的时候问他到底世界会发展的怎么样，他怎么样预言，他说会什么去工业化，会什么重新那个军事化，然后呢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 养羊的人或者是说搞农业生产的人，可能在以后的日子会更加的可能能够有保障。因为如果中东的局势不断的恶化，然后 油出不来，有太多太多生活所谓现代人生活的这个状态会受到这个，就是每天都会影响的一种状态底下，会不会往那个方向发展我们不知道。可是作为我们认识耶稣的人，认识耶和华上帝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啊，要有一个又有一个小的心理准备。因为有一次在那个周三晚上的查经聚会的时候，我又分享说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子民，你如果说是与世界性的，就比方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发动了，那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什么欢欢喜喜的主啊，我们是时候不用经过骨头，你知道吗？不要经过从肉体化为骨头这一阶段，直接要么上帝说我把你提上去改变，要么是直接氢弹原子弹整个就一下子就把我们怎么样融化了。但没关系，为什么？我们只是说结束了地上的这个日子，我们的生命直接被上帝提回去的。所以说你就啥都不需要预备，你这就是说主啊，我是时候到了，感谢你来接我的话，你就全家人在一起就行了。可是如果是局部的灾难，如果有这个什么真的什么依然有能力无人机搞到了这个西海往这面，这些第一你不要到人口集中的地方去，对吧？你不要到高楼大厦去，所以说呢平一点的比较好。或者是说你有局部的，即便西雅图也好或者加州也好，你局部的这个什么比方说地震啊之类的，我的意思说你要有一些怎么样这个局部灾难的一个准备，然后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孩子，要有一个什么始终要有一个什么，又有一个两手准备。小灾难你预备，地球级的末世的灾难你不要啥都不要预备，就是开光就怎么说有人听这个不舒服，你不用预备，你就等着上帝接你就行。然后可是呢这事情现在还没发生呢，既没有每天我们现在吃喝嫁娶还是非常安逸的生活在 这里。我你知道早上我突然之间想，我说啊天然气会不会涨价呢？你知道 我家里有多少个五加仑的那个煤气罐，你们知道我家里有多少个吗？到现在为止有11个。为什么？本来有7个，后来在经过一个 apartment 的时候，有人直接拿出了4个空瓶子丢在那个垃圾桶旁边，我说哈，免费的，我又拿回来。然后我今天早上就突然想，我是不是该去沃尔玛19.9去把这11罐的煤气给灌满了。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吗，即便是有小型的灾难来的时候啊，通不了电了，哇，牧师家有11罐煤气，全教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还有热汤喝，热水喝，热饭吃，你知道吗？可是我，对啊，会不会，我的意思说到时候一旦有这个特殊状况的时候，肯定会限量供应，对不对？所以说我就想，我应该把11罐全部灌满。不过拥有这个的时候也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扎到这个煤气罐怎么样？那遭殃最快的就是牧师家，不但有煤气罐，还有5加仑的汽油罐。所以说，罗牧师看了一点都笑不出来。时间到了啊，总结是什么？如果说按照我们个人的状况，我们现在教会的状况，在预估期就是反省，每天都反省，上帝啊，我现在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合乎你的心意，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我所想的，上帝啊，我有什么地方还有得罪你的地方，我现在的苦境是不是跟我自己的过犯有关系，还是因为我没有过犯，但是你是对我一个信心的熬炼。也要问说，上帝啊，这个苦境如果现在有的话，我什么时候可以熬到头呢？你如果可以让以色列人这些骨头能够复活过来，你难道不可以将我现在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吗？现在就可以开始，因为既然是敬拜，敬拜中的话全心的投入赞美上帝，不管我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当我们在聚集敬拜的时候，全心的投入去歌颂赞美上帝的时候，上帝有他的方法把我们中我们不想见到不想经历的事情上去把它解救出来，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它可以大批量的拯救，对于我们个别它当然可以，因为它是爱我们的，用自己的血拯救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我们不愿意看到白骨累累，我们不愿意看到人与人之间为了掠夺资源所产生的战争、侵略、凶杀，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世界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你的道远离，有些是因为人为的破坏产生出来的灾难，但也有些你借着人借着自然对人进行的一个警戒，但无论如何，我们愿意遵从你的旨意和计划，让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过的是有盼望的，而不是绝望的，过的是有水有气息的生命，而不是枯干的生命。我也是基督生命。